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提到第一伊赛亚，他给后人立下来祈祷的榜样这个主题，也提到一天给神赞美八次，每三个钟头赞美一次。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敬礼的一种方式，它是有根据的。它的根据就是神无限的美好，无限的真善美。记得过去在这个对圣体的敬礼有这样的经文，就是在这个用拉丁文的时代啊，他提到西用啊，你要赞美神吧，叫 Laudation Salvatorem， 西用你要赞美你的救主。后面有一句话紧接的，就是神对神来说怎么样赞美还是不够的，因为神他是无限的，他的美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赞美也是无止境的。这个八次只是把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可能把它给彰显出来。今天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他的名字我们可以联想到拥抱这个字，因为两个字的字根是相通的。在哈巴谷这个字也是跟拥抱，拥抱在希伯来文可以叫 havak 或者叫 hit havak， 那跟哈巴谷这个字啊，有一个相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哈巴谷先知就是一个拥抱神的先知，或者是被神拥抱的先知也可以。那他的主题也是要强调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称哈巴谷先知为拥抱神的信者。这一位先知，他是在南方耶路撒冷执行这个先知的使命。大概在公元前612年到602年。这是一个信心受到考验的时代。因为在公元前602年，巴比伦王拿布高曾经前来围攻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南方的人充满了对神的哀怨。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哈巴谷先知，在里面就看到相关的经文的记载，特别是他的第一章第四节，也是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念：上主，我呼求你而你不予垂听，要到何时？第三，为什么你使我见到邪恶人受压迫而你竟做事？第四，为此法律松弛，正义不彰，恶人包围的义人，因而产生歪曲的审判。这样的一句话应该跟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相应，每一个时代都有发生恶人包围义人，产生歪曲的审判这样的事情。依照我们圣经的上下文，这里义人就是指有信仰的人，他们对神没有立时阻止恶人来侵犯，大感不解。先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这本书它的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五节，就是提到人的诉苦跟神的回应。中间有两个诉苦， 第一个是在第二章的一到四节，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神的回答就是在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第二个诉苦就是在警戒的经文，在第一章的十二到十七节。神的回应也是非常的直接，就是后面的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刚才已经把人诉苦的声音给提出来了，就是为什么法律松弛，正义不彰，恶人包围的义人，产生歪曲的审判。依照经文的上下文，当然是指这个拿布高王的侵犯。那么先知他有什么教训呢？依照先知，他在先知书里面用神谕的方式把神的旨意给宣示出来了。主要的重点就是巴比伦人，就是所谓的恶人，他们只是执行神计划的一个工具，神并没有完全的失去控制。像哈巴谷第一章第六节里面就提到，看，我要激起加瑟丁人，那残忍凶猛的民族，向广大的地区进发，侵占别人的居所。这个所谓加瑟丁就是指巴比伦人，因为在巴比伦的南方那个地区的人就是叫加瑟丁人。我们可以把两个看成是一个等同的一个民族。在巴比伦人只是神执行计划的工具，在这个观念之下，所以一旦巴比伦人自己把力量看成为是自己从自身出发的，自以为神，巴比伦人也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像在哈巴谷第一章十一节就提到，巴比伦人他们勇猛地向前前进，以自己的力量为神，这样的一种心态，最后在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提到神的处罚。你怀怒踏遍大地，横恨蹂躏了万邦。十三节，你出征是为了拯救你的百姓，是为了救护你的受缚者。这两句话显然是针对巴比伦人。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先知所讲话的内容就是要给人安慰，巴比伦人只是神的工具，神并没有失控。另外一方面，要是善恶报应没有立时见效，依靠神行善没有善报，只见到恶报，只是时辰还没有到，所以必须要耐心的等待。我们在哈巴谷先知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就看到先知很重要的一个训示，我把这个第二第三念给大家听。上主回答我说，你写出这神事，清楚地刻在板上，使人能流利诵读，因为这神事有一定的时期，最后必要实现，绝无欺诈。若迟疑了，你应等待，他必定来，绝不误期。后面第四节，看心术不正的必然消逝，义人必因他的信赖而生活。前面我们看到先知提到这个神事，就是神 显圣给先知，让他看到未来，神要执行公义。他说应该把这个神事写出来，刻在板上，已经暗示了时辰未到，讲话一下子可以听不见，所以应该把它写出来，把它刻在板上，未来应验的时候可以把它拿出来，把它对照，看到神其实老早已经预言了。这句话显然是要给人加油，给人打气，这人不要失望。后面的一句话讲得更清楚，这样的神是有一定的时期，第三节，这个就是说一定的时期会实现，最后必要实现，绝无欺诈。若迟疑的，你应等待，他必定来，绝不误期。又是刚才那句话，是普通的一个人跟你所讲的话，你可以不相信他，但是刚才的那句话是神用很浓重的方式跟哈巴谷先知所讲的，所以你应等待，他必定来，绝不误期。神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保证。因此后面提到义人必因他们的信赖而生活，就是后来马丁路德提到的因信诚义，或者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因信诚义的思想，它的根源可以找到哈巴谷先知，在他的第二章第四节。按照原文，这个义人因他们的信赖而生活，原文是 be emunado， 就是说义人是在对神的信赖之中才能够活得下去。在对神的信赖中，是指一种无条件的信赖。我们在教会的传统，信、望、爱叫三德，也叫神学的德性，神学的道德。什么叫神学的道德？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三种道德，信、望、爱，不是一般的道德。一般的道德有时候是有条件性的，是从人去出发，但是所谓神学的德性，神学的道德，就是人对神的一种无条件的一种信，无条件的一种望，无条件的一种爱。这句话在我们哈巴谷先知这个第二章能够很清楚的在他的上下文给表达出来。在哈巴谷先知的故事里面，我想最值得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哈巴谷先知，原来他跟达尼尔先知有过一段的来往。那在这个来往里面，圣经提到哈巴谷先知他有很长的一个头发，我们可以说哈巴谷先知是一个长头发的先知。那故事的经过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达尼尔先知书14章33到39节，请大家跟我一起翻诗高1416页，圣经的上下文，达尼尔先知他在这个巴比伦被囚禁，跟巴比伦王有一段的一个互相的互动，他拒绝去拜邪神。之后达尼尔也杀死了大龙，大的一条龙，因为大龙是巴比伦人所敬拜的，那么叫这个君王非常的 生气。那后来达尼尔就被抛到这个狮子圈里面，这个大概是受到巴比伦人的压力，君王啊要把这个达尼尔抛到狮子圈。我们从28节可以开始啊，把这个上下文背景啊给念出来。巴比伦人听到这个事，就是达尼尔杀死了大龙，非常愤怒，所以团结起来攻击君王。君王竟变成了一个犹太人，他推倒了这个他就是达尼尔贝尔邪神，杀死了大龙，屠杀了祭司。那后来群众就求君王，请把达尼尔交给我们，否则我们要杀死你跟你全家。君王看到保不住，看到众人逼他太甚，只好将达尼尔交给他们。群众将达尼尔抛到狮子圈里面，在那里有六天之久，圈里面有七只狮子，每一天给他们两个尸体，两只绵羊，但那个时候却没有给他们，好叫他们吞食达尼尔。哈巴谷先知呢，怎么样来登场呢？就是在33节，当时在犹大有个先知哈巴谷，他做好了肉汤，把饼放在罐里，正要往田间送给收割庄稼的人。那个时候，上主的天使就对哈巴谷说，把你预备好的午饭带到巴比伦去，送给在狮子圈里面的达尼尔。于是上主的天使就抓紧了这个哈巴谷先知的头，抓住了他的头发，瞬息之间就把他放到巴比伦的狮子圈里面。那么后面的记载就是达尼尔吃了神的饭，吃了哈巴谷送来的饭，增加了力量。那么达尼尔吃完饭之后，天使啊又把哈巴谷送回来原来的地方。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想到，原来在达尼尔先知书写成的时候，就是公元前第二世纪，这个时候已经跟哈巴谷先知的时代相差了400年。过了400年，哈巴谷是612到602、这个时候是公元前第二世纪。过了400年的人还相当怀念哈巴谷，而且想到哈巴谷的时候，想到他是一个长头发的先知。这个长头发可不是美男子的称呼，一般我们说这个美男子啊，是一个有长头发的一个很帅的人。长头发在这里是表达一个安慰的象征，长头发让人想起来他给达尼尔送饭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表达出来先知在人信仰考验当中所担任的一个安慰的一个角色。我想这个就是先知对后人最大的一个贡献。今天讲到这里。